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太棒了，太棒了，哟吼，是这个哟吼吼吼吼吼的圣诞夜。哇，小时候都期待那个圣诞老公公会来啊。当然我们应该在节目讲嘛，应该也没有小朋友会听吧，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圣诞老公公是不是真的不会从你家的窗前经过，然后把礼物放进你的枕边。圣诞老公公就是这个父母的化身啦，大家都很清楚。不过我真的得老实讲，我小时候还真的相信圣诞老公公就会从我窗前经过，因为我小时候睡的那个床啊，就说如果我躺着面向右边，就侧躺侧右边，就会看到我们那个房间的窗。我心里想说他会从那儿进来吗？然后因为我们是那个比较老式的公寓，那个阳台哦，平常晒衣服之外，它外面还有个铁窗，那个铁窗的栅栏很小，就是人不可能经过，也没有任何的出入口。我就想那他要怎么穿进来呢？就是说他要怎么，就是一个人胖胖的一个男的，他要怎么穿进来呢？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但最后势必也就是孩子就想一想就想到睡着，也就不可考了啦。当然之后就知道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真的蛮开心的，就是说圣诞节有礼物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礼物是一种惊喜的感觉。就是说啊，今天早上起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圣诞夜隔天就圣诞节起床，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伸到枕头下面，因为我觉得它一定会放在那儿，所以我就把它伸到下面摸摸看有什么，有什么。我好像收过红包对，好像有哦，小时候好像有这个印象。我有收过衣服，放在袋子里面的衣服，好像是一件，我跟我妹一件是黄色一件是红色的长袖，然后是上面有只熊，超可爱的。对，我觉得有一件衣服我就很开心了，我没有想要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虽然那个礼物不是自己挑的嘛，很意外，但就觉得啊有礼物好开心哦。现在应该也没有人会送我礼物了，就说圣诞老公公也不会在我枕边放礼物，不如我们今天晚上睡觉前就把自己把礼物放好，然后明天早上来个假惊讶一下，也算是有度过这个圣诞节的氛围咯。大家过节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一样透过旅行的方式哦，要去圣地走访咯。当然跟宗教有一点点关联，但更多时候我们去造访的这些名胜古迹啊，其实是很有历史背景的。那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算是宗教方面的故事，但我觉得去认识这个世界不同的样态很重要。你可能觉得我不信仰任何的宗教，但是你理解基督教，你理解不同的宗教，其实也会非常的有意思哦。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生活梦想家的单元呢，再度邀请到的是资深导游吴俊生，吴大哥，你好。
你好，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昨天谈到了这个哦，就是去以色列，然后是一个很圣地旅行的主题哦。我觉得真的是看书之外，听广播也会很想出国。我几乎常常想要出国，就觉得想要实地看看。不过我觉得我这样的心情，就是很多民众可能会想要跟团的那个动机嘛。那例如说去以色列，很多人可能也说不定是初次出国呢，或者是没去过以色列，想说去去看。那吴大哥带着这些观光客，可能也许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过去，他们也是去当地重新认识了基督教，重新认识了不同的宗教。大家的反应跟回想怎么样呢？因为感觉是一个很深度的，并且一砖一瓦都有很多故事的地方
我觉得哈，当然了，他们去的时候呢哈，会更认识人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哦。
我觉得应该会这样的感觉，就像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句话哈，叫做"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听到这句话。 那可是呢哈，我觉得到了以色列的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著名的教堂，叫做五饼鳄鱼堂。
哦，
对，那什么叫五饼？就是五个大麦饼嘛。那鳄鱼呢不是那个和咬的那个鳄鱼，
这样大家听还一直以为是那个鳄鱼。
不是啊，是两条鱼的鳄鱼。
鳄鱼
哩啦，
两只鱼啊，
两只鱼啊的故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次呢哈，耶稣呢哈，其实你知道他能说会道，所以那他旁边的呢就越来越多人呢聚合在一起，想要听他去讲说道理。那有一次呢聚集了多少人呢？聚集了5000人。
哇，
哎，这就奇怪了，这五千人怎么好像都没有人有意会到说，哎，会不会听太久要不要带点东西过去当点心吃啊？就跟看电影一样，一边吃。
所以他们太专注了。
对啊，等到说发现肚子饿的时候呢，哇，糟糕，奇怪，这5000人都没带便当哎，肚子饿了怎么办？那现场又没有 7-Eleven， 就算有 7-Eleven， 他们也没办法买到这么多的食物出来啊，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孩子，那么他妈妈呢给他带了一个便当。这个便当内容是什么呢？便当内容是有5个大麦饼。好，在圣经里面他只提到大麦饼而已。还有2条鱼干。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考古学上面哈，去深究这大麦饼三个字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哦，不得了了。
这大麦饼很酷吗？
很酷，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来讲，大麦是给畜生吃的，不是给人吃的。所以可见的呢，这个家庭，这个小孩子的家庭，他是很贫穷，穷到说连一般人的食物都吃不起，他们是吃畜生吃的食物，用大麦做的5张饼，然后2个鱼干。圣经上面也没写那个鱼有多大，可是几两重，就像我们现在去菜市场的时候，你看这是几斤的几两的，没有写，只说2条鱼干而已。好啦，那么于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这个这些食物呢奉献出来了，要分给这5000人。那当然耶稣的旁边那个门徒讲说，哈，这我们有5000人呢，你拿那么一点
吃不够啊。
对呀，5个人也吃不饱啊，你看何况说我们这5000人，你分那么一点点小的东西干嘛嘞，对不对？那么可是耶稣呢他不介意，他就收了这5个饼以后呢，上天祷告以后呢，薄饼，除了薄饼就是把它饼分开来，然后呢分给大家吃。哎，奇怪了，这5000人通通吃饱了。
这5个饼是有多大？大到
好，当然了哈，您可以说它是一个神话故事，您说它是一个寓言故事，可是呢我觉得哈，今天我们人生在台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刚好在台湾就有一个故事，您可以看到五饼鳄鱼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故事呢？是某一位这个上人他在花莲的时候呢，有一次呢看到了一个孕妇她的一滩血，那么从此呢他发了一个善心，他想要去救助这些贫穷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个人，那么创造了一个协会。你看这个协会现在它的功效有多大。你看它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发生灾难的时候，这个协会是第一个冲过去帮忙的。那你看他当初那个善人的一点小小的善心，就像那五个饼两条鱼一样，那么小的善心而被扩张到这么大。
对，
扩张到这么大。当然在圣经里面，五饼鳄鱼的故事呢其实也发生过2次。对，第一次呢是在以色列境内，那么他呢吃剩下来以后呢还收集了12篓的残渣剩肴。不知道残渣剩肴教徒会不会打我。其实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收集了，就我说这个故事发生过2次嘛，一次收集吃剩下来12篓，一次呢吃剩下来7个篓。这12跟7都有它的意思存在。因为12呢是代表以色列他们这个民族是12，7是代表异族，是7。所以比如说这个宗教是可以传，除了以色列人本身之外，它也可以传播到其他非以色列的族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这就回到刚刚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了。那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其实都是可以看到说，哦，原来在2000年以前 那么耶稣就常常提到了很多的理想，
嗯，
啊，其实是可以贴切于我们的生活的，不需要说，哎呀，这么一点小小的善心我不去做，
嗯，
只要你去做，其实呢，它都可以，那么在某一种机缘之下被扩大的。
是哇，所以很多时候去在地看到不同的这个景点，或听到一些不同的故事，或者是你以前曾经听说但有点片面，你现在把这个故事更完整的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体悟，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但我觉得都是旅游的收获。那因为像这一次我们谈论到这个圣地之旅，它是一个比较宗教文史的一个介绍的方式，所以吴大哥自己觉得说，像我们的旅游可能包含去以色列这样子宗教的一个有主题式的旅游方式，它的魅力或它的特色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般就是比较，我觉得文史类的相对好像会认识更多事情，就是说那个包含很多事情的背景，或者是刚刚提到人生活的方式，其实你也是去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
其实哈，就像我上本书一样，我上本书哈在写埃及的东西，那么埃及最深的东西呢就是它的死亡之书，其实我在上本书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死亡之书跟中国佛教的金刚经作为一个对比，那么可是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深色一点，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写得太硬了，好，那么这一次我换了另外一种方法，不过呢我还是用一种对比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去讲以色列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没有拿我们自己本身生活环境周遭的东西去相比的话，我觉得那是别的东西，跟我们是没有相连关的东西，所以我会有对比。譬如说在所有的这个天主教徒里面的哈，他们都会有一个都会背的一篇文章叫做主祈祷文，那么这个主祈祷文里面的第一句话呢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这句话呢哈，其实呢它可以跟我们华人文化圈里面很信仰的一篇文章做对比的话，你会觉得里面的理念是相通的。这篇文章是什么呢？就是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经说母，故能不尽心，故不辞其子啊！好，你看啊，其实，在主祈祷文里面啊，其实他们认为说，教徒他们所要建造的天堂，并不是在天上。因为第一句话就告诉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说，其实呢，每个人呢都是希望说，天国就在你我之间。你看我很高兴，我看你也很开心。那么，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可以搞得你看到我，我看到你都很开心的话，那么每一个人所处的地方不就是天国吗？每个人都处在天国，不就等于世界大同吗？外户而不避，世卫大同。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希望能够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很自然的。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种类比的方法，可以让大家能够更认识这个地方。那我也举了很多的例子，譬如说我在描写圣殿的时候，圣殿到底是哪个年代的，我说第一它有所谓的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它可能相当于中国的春秋那个年代，大家就知道春秋那个年代，就知道大概有多久了。可是您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第一圣殿用了几吨重的黄金吗？
这么高级。
对呀，他是用了数吨的，就是数万公斤的黄金所打造的第一圣殿。那您知道第二圣殿他们是怎么样的吗？那我会用中国的方式，中国年代的方式去对比西洋，不是西洋，以色列当地的历史文化，这样它的时间轴就出来了。
去以色列有什么觉得应该大家要特别有心理准备的地方呢？也许是台湾人比较不习惯的，或者是你自己观察下，大家比较容易可能会觉得说，原来这边的有些生活方式，一些模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第一个哈，每一个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的造就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个不要去批评人家，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哈，您要有习惯，因为他们当地是对于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看重的东西，他们会把信仰融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那譬如说假设我们 光是一个食衣住行这个部分，我们来分析。第一个，在吃的东西这个部分，来跟各位做介绍的话呢，哈，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我觉得你走遍全世界啊，你才会知道说台湾的东西有多好吃。好，我们的讲到蚵仔米线，讲到臭豆腐等等等等的。你看，在以色列，其实他们的饮食就像中东饮食一样，好、就是那么回事儿嘛，你想怎样啊？
相对跟我们的就落差挺大的，因为不同的。
您不要想说什么四大菜系呀、啊，然后鲁菜呀、啊、浙菜呀、啊、江苏菜，没有，没有。好，它大概呢就是一个馕，然后沾不同的酱料来吃，这是他们的一个主食。那么衣服的部分呢，哈，那可能有很多宗教的，我是觉得女孩子去的时候最好是要准备一条这个丝巾。
哦，对，
对，一个丝巾哈。那么尽量不要穿得太暴露，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尊重人家。有些地方因为他难免会有一些穆斯林的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把这个头发要礼貌性的要遮起来，你要必须要尊重一下人家。好，那么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住。
哦，
住的地方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每个星期五太阳落山以后，好，那么一直到礼拜六的晚上来临，这24小时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安息日。好，每个礼拜都有啊。好，那安息日，那安息日，安息日怎么样呢？对不起，下班了，不营业。
哦，所以从这一整个24小时，等于说礼拜六一整天都没有营业。
其实是不营业，连电梯都不营业。所以说，如果说您是住在饭店里面去，然后你是那个，住在七楼，假设你到了七楼以后，对不起，电梯是不营业的。
哦，
那怎么办呢？
走楼梯、
啊？不是，他们有专门的哈，专门的这个安息日电梯。
哦，只有安息日才会工作的电梯。
对，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楼都会停。
嗯，
他不会说我要到一楼去。哈，然后呢，他就说，直达一楼，不会，他就是
站暂停，
就站停，你上去也是站暂停。
哦，
好，然后你如果你到了外面去的时候呢，什么店都不会开，除非是回教徒。
哦，
因为他们有好几个区嘛，除了就回教区他才会营业之外，他们都不会营业。那我们要有个习惯，那吃怎么办？不营业，所以呢，那时候你才发现说台湾的泡面有多好。
哇，所以通常那一天如果去旅游要怎么吃啊？就吃自己啊。
对啊，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哈、你可能就要吃自己。就是我说过台湾泡面是很那个的。那如果说是团体的话呢哈，通常我们都会带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穆斯林区，好去吃。如果你非要我今天我都打死我都要在以色列人开的那种犹太餐馆的话，不是没有，而是什么都是没有，绝对不会有热的。
哦，没有热食，
而且一定是隔夜菜。
哦，
是隔夜的，所以他那天是不工作的。所以我觉得住这部分呢是蛮好玩的。那行的部分呢哈，那么如果假设你是自由行的话，我觉得都很方便，做好功课，然后在安全。我觉得到以色列旅游哈，其实每个人都会第一个疑问就是、那边去安全吗？
好像很危险。
对啊，一下飞毛腿，一下爱国者飞弹。可事实上你去那边的话，我觉得台湾人有个不习惯的东西就是警察。然后呢，如果你看到警察带着冲锋枪，带着火箭筒，你就会说哇，这怎么啦、可是在当地是非常正常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在当地的观光地方哈，如果我们去观光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你不要脱离到那种红色警戒区，譬如说巴勒斯坦地区的地方去，其实都是相对而言非常安全的一个旅游。
是，像吴大哥有讲到说，我们要去尊重在地的文化跟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方式。那我也蛮好奇的，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人们的感觉或国家的氛围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就像台湾，我觉得相对是一个很热情的地方。那以色列会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在人的互动上面，
我觉得第一个他们是表面看起来很严肃
哦，
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关系，尤其是在哭墙那个地方。好，那哭墙第一个呢，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以色列的军人，
哦、
啊，那第二个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刚刚成年的年轻人，
嗯，
啊，他们手上呢都会绑一种特别的一种黑色绷带，
哦，
好、啊，这是代表他们成年礼，那么会在那个地方呢，逾越啊，会那边很高兴的去庆祝他们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们的成年礼，
嗯。
那我觉得在当地的那种地方哈，我觉得你可以接触到最传统最正式的犹太人
哦，
在库场那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也许你不要以为说那个黄色头发闭眼的就是以色列人，不一定哦，可是在库场你看到最纯正的以色列人，我觉得你如果说你想要交谈，你想要更认识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你应该去那个地方去认识
哦
他们当地人。那么以色列人给你的感觉，我觉得了哈、嗯、第一个他们非常精于计算，
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计算
那是没有办法的，
你都很细致，
对，他们是很细致的、
嗯
啊、那是因为这是他们2000年在世界上流浪的一个结果、
嗯、
因为他们在当地哈，比如说假设他们流浪到波斯，他们在当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人家赶出去了、
哦、
所以他们不会去自产，
嗯，
哈、啊，就是他们不会说去买股票，不会去买黄金，不会去买钻石、嗯、因为他们被赶走的时候，他们这些都被搜出来，
嗯，
他们会怎么，他们会去累积自己的知识，他们会精益求精某些东西、
嗯、
所以以色列人你跟他交谈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哦，
就跟我不知道主持人您知道不知道，他们有一个东西，一个工艺品非常的到位，而且是世界顶尖的，就是钻石切割。
哦，以色列吗？
以色列人钻石切割是世界顶尖的有名，
嗯，
啊，非常的非常厉害的，这就是跟他们的民族姓氏有关系的。好、
嗯
啊，那么第二个呢？好像很小气的感觉。
哦，
你没办法吧？因为你看他们都是从贫穷打滚过来的嘛。
嗯
啊，那么可是呢，他们非常的乐天之命，
嗯，
所以在哭墙哈、啊，其实现在的对以色列人而言，哭墙的意义不是在哭泣，
嗯，
好、啊，他们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叫哭墙，
嗯，
那个地方叫国税局，
他
在回在国税局前面哭，
嗯，
因为你在国，他们以色列人的缴税缴得非常的重，
哦，
会到40%以上的税，
好多、
哦，没办法，哎，他们。你看他们的国土面积多大，才2万平方公里而已啊，比台湾大不了多少而已啊，哎，好像还没有台湾，哎，跟台比台湾大一点点，
嗯嗯嗯，
对啊，可是你看他们的武器先进到什么样的地步，
嗯，
对不对？那结果是什么？结果都是人民缴的税哈、啊，好、
嗯，
所以他们呢非得乐天之命，不钱哎，风吹鸡蛋壳，才去人安乐，
嗯，
所以他们非得乐天之命。我觉得这是以色列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是，其实像刚刚吴大哥讲说，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到以色列会觉得说，哦，还会很紧张，感觉好像随时会有这个持枪的警察、军人等等那种印象。我曾经听到朋友讲说，去了土耳其的一个小镇，结果这边早上醒来就听砰的一声大爆炸的声音，然后他心里想说，哇，好紧张，怎么了？要不要做出什么因应的做法？结果他住的那个在地人就说，哦，不用担心啦，就是说那个每天都在炸，每天都在炸，对，听起来很稀松平常，但是也是一个。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的日常啦，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当然这不见得是一个多么让人开心的事，但是我觉得真的会感受到那种异国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其实我很喜欢哈，举一个例子哈、
嗯、
这个例子呢就是有一尊菩萨叫做千手千眼观音。
嗯，
这尊菩萨，那么这尊菩萨呢哈，他传说中他有1000只手1000个眼睛，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造型的佛像吗？其实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凡事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不同的事情、
哦、
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不同的手段去完成这件事情、
哦、
就像我常常讲了，我们走过全世界以后，你才知道说生活在台湾有多幸福。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
到了国外去，我说过晚上7点钟你大概就买不到东西了、
嗯、
在台湾呢不一样，对不对？
对，
在外国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大爆炸，砰，哇，我们都会怎么样了，
吓死了
他们稀松平常，
对，
就是人们 为什么他们可以用那种眼光去看那件爆炸的事情，而我们看我们看的事情呢？从就是其实走偏的，我们旅游的目的是干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要开阔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如果说用处变不惊四个字好像有点严肃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见多识广以后，你很多事情都可以淡然处之。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很重要的意义哦。除了大家说，哎，现在很多人旅游是为了放松心情，哎，逃离一下这个台湾的舒适圈哦，可以休个长假什么的。但是你去开拓视野，认识不同的世界文化、不同的宗教跟背景，其实你会让你面对你自己生活的时候，是有更多的动力跟养分去因应你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旅行旅游让人觉得很美好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吴俊生吴大哥跟我们介绍他的新书《带这本书去圣地》，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很细腻的故事。然后像我自己对圣经真的是一筹莫展，我知道圣经这两个字怎么写了，但是里面内容我可能说是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对很多的故事也是充满好奇，我觉得对于未知感到好奇，然后去学到新的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看着吴大哥的书，我就有种真的到以色列走了一遭，然后听了很多故事，看到很多的场景，也会期待自己有一天踏上另一个国家，去看看不同国家的风貌。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吴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吴大哥。
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9:56，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六的晚上9:30，还有周六的这个下午1点到2点哦，几乎天天薇薇都在空中和你相会。今天是圣诞夜哦，距离圣诞夜正式到来，也就是圣诞老公公降临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是不是讲说圣诞老公公都是12点整会出现啊？所以我们这样继续等下去，是不是可以看到圣诞老公公来呢？好啦，大家别等了，今天这个圣诞夜过完，明天还是得上班哦。今天带着大家去了一趟圣地之旅，大家有没有一种洗涤心灵的感觉呢？你有任何想去的地方哦，很特别，我觉得用不同的主题去造访，都会让这一趟旅程是更有意思的。祝福大家个美好的圣诞夜晚，也别忘记了明天晚上9:30，微微和你同样在品味生活家空中再会喽。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歌曲《圣诞快来了》，拜拜。
故事刚过完六月，则会花中堆满雪。当我在原地不动，整个世界早走远，朋友都忘了问我，以为有你在身边。圣诞踩到了包子每一边，只剩我一个在撑场面。迎面飞来的笑声，热闹的笑脸，无人真敷衍。每件礼物在橱窗里兴高采烈，背后冰冷的房间，灰蒙蒙的天，赶快并不见。我要我的每一天是晴天。圣诞快来了，一定要快乐，满街找不到寂寞，每个人都在比赛着幸福，我没道理与众不同。圣诞快来了，爱情也来了，每片雪花都好热，我应该加油，找个人爱我。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手里面，朋友都懒得问我，以为我一如从前。想能聊到我付出的祝福落了满地，却没人看见。满天飞舞的钟声，甜蜜的卡片，风里像乱箭，一不小心我就碎成一地纸屑。 呼吸浪漫的时间，两人的空间挤在我身边，只让我一个人用，太可怜。圣诞快来了，一定要快乐，满街找不到寂寞，每个人都在比赛着幸福，我没道理与众不同。哦，圣诞快来了，爱情也来了，每片雪花都好热，我应该加油，找个人爱我。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快来了，一定要快乐，满街找不到寂寞，每个人都在比赛着幸福，我没道理与众不同。哦，圣诞快来了，爱情也来了，每片雪花都好热，我应该加油，找个人爱我。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